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右手知道左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进入教训山，主耶稣在山上教训的第二个段落啊。听众朋友可能已经听我们讲了好久了，怎么才讲到山上教训的第二段落？
我们反正不慌不忙，看样子。
对，这个不能慌不能忙，因为这些事情太重要了。我们刚才听过二山子大概给我们念过这一段，哎，白健，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边重复出现了两个很特别的字，写起来很简单，只有几话、嗯、你有没有注意到是什么字？
小心是吧？
哎，没错，白健读圣经读得很好，圣经往往是开宗明义的，他一开头他就说了，
你们要小心，
你们要小心。但是到底小心什么呢？还有两个字接在小心后面，写起来也是很简单，而且出现了很多次、
啊、不可。
对了对了，对这里面有多少个不可啊？
我都没数一下。
你看他说不可将善事行在人前，
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
祷告的时候呢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也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的重复话，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嗯，对。
然后就说了，进食的时候也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对。
要小心，小心什么呢？头一个是不可，第二个跟不可很像，是一样的概念。
这不要。
哎，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把它通篇读下来的话呢，固然施舍 一定是人跟人之间，要不然没什么好施舍的，对不对？
嗯哼，
可是我觉得他这里的重点呢、啊，确实在讲人跟神之间。
啊，那等等，他就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人做的事情跟神关注的角度，从这个角度来。
你在人间做的事情呢，你必须要注意到神怎么看。
对，
在你的行为原则上，这三件啊、他既然提出来，就表示说是很重要，是不可少的啊。施舍、祷告、禁食这三件事情上面呢、尤其我们要注意神怎么样观察我们。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父在暗中查看，
对
每一件事情他都提到啊，比如说施舍的时候，他说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祷告的时候呢，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禁食也是一样，你禁食的时候。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啊。哎，听起来很重复啊，但是圣经重复的时候就是要我们注意啊。虽然重复了这么多啊，我们常常还是有误解，因为记不记得旧约里面有个十诫？
对，
在十诫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字，重复最多次的两个字是什么？
你考倒我了
很简单呐、啊，其实一点都没考倒的是你没想它是这两个词就是了，
不要不可，
对啊，不可，不可杀人、
啊、
不可奸淫，不可偷盗、
啊、
不可做假见证害人，
对对对，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不必牛驴，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嗯、哼，
所谓十诫里面呢有九诫是关于不可的。那我们到了新约啊，就晓得了，耶稣基督为我们一切的亏欠、一切的罪钉了十字架，死而复活了。他在神的面前已经偿还了我们一切的罪债。那这个偿还，我们是凭信心来接受的。既然凭信心来接受，就不凭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比如说圣经讲说不可偷盗，我从前是一个偷盗的人，我现在不再偷盗，当然这个叫做悔改。啊，我不是因为我不再偷盗了而得救，我是悔改了，接受耶稣基督。因为既然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死，就是说我偷钱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啊，那我接受他的死，我就不再是从前那个人了，我怎么可能再像从前那个人这样活着呢？啊，
对，就得到新生了。
哎，对对对，因此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满足了神所说的不可，而不是我的行为去满足了他。
嗯，对。
那你说我还可不可以再去犯罪呢？我应该不应该去犯罪呢？当然是不应该去犯罪了。我们已经从神面前得了自由，得了释放了。可是这里又来了一大堆的不可。
哎，这个跟十诫还有点类似。
很像啊，他一条条讲过了。前面他才讲过，不可奸淫，不可背誓，不可杀人。那一些是吩咐古人的话，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我们花了两周的时间才把它讲完，说哎呀，现在我们得到一个新的意，是主耶稣成全的，因此我们在那些诫命上补不足的通通主给我们补足了，怎么这里主耶稣自己开始替我们定了一些不可呢？
哎，这有没有问题？
刚刚主耶稣才把那些不可都给我们成全了，现在主耶稣怎么又给我们一些不可呢？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哎，在我看来啊，这两个不可就跟十诫里面还是有区别的。
什么样的区别？
十诫里面主要是针对这个行为的，十诫的一些行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啊，
是
不可做假见证啊。
对。
那么我们这儿在我看来比较明显，就是说你做事情，你不要把你的行为故意的显示给别人看，要知道神在。看着我们，
哎，你说的一点都不错，这样比一比啊，往往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那有很多的角度可以比，比如说十诫里面那些禁戒的事，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坏事儿。你杀人，你不是为了神杀的，你是在人间所做的坏事儿。这里所说的不可能是在神前所做的好事儿。
对，这话有道理。
那在这个神前所做的，人家所说的好事儿呢，会不会影响你的救恩呢？
应当不会。
如果主耶稣说的不可，我们却去做，那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比如说头一个地方施舍的时候，你如果在前面吹号， 在会堂和街道上行，故意要得人的荣耀，你是不是就不得救了呢？
好像没有这个说法。
主耶稣不是这样讲，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嗯哼，
因为你这样的施舍不是真施舍，你就是要得好看，得人的称赞。那你得到人的称赞没有？得到了。还有没有神的称赞呢？没有了。神看不看？看。
嗯哼，
正因为神看，所以神才跟你讲，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了。
嗯哼，
主耶稣在这里叫我们小心，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哎，你如果效法他们的话，你会不会不得救？你不会不得救。你只是在浪费时间而已，你自己把自己骗了。主拯救了你，主的宝血把你洗干净，哎，可是多可惜，你却变成了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又掉回去和从前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
嗯哼，
那讲到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主叫我们不要用那些重复的话。你以为说多了主就垂听，其实啊，你们还没有祈求，其实你们还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对，
那马上就有人要问了，既然父早已知道了，为什么我还要求呢？哎，这里所说的是你们所需用的，他叫你不要一直在那边求说，主啊，今天给我饼吃，明天给我水喝。这个东西呢，天父都已经知道了。那难道其他的事情我们要祷告之前天父不知道吗？哎，天父知道的，这以前我们在讲祷告的时候已经说过了。
对，我记得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祷告是把人摆进神的旨意里边去、
嗯、
祷告并不是说向上帝汇报告诉上帝什么事情。在这里主耶稣是告诉我们，一个天国的门徒，天国固然是他的，当他在地上过日子的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有什么需要小心的？
对，
在这一段里面分三方面需要小心：施舍、祷告与进食。那这都是讲到来到神面前的态度。你如果有这些毛病啊，或者你如果施舍的时候被别人看见了，或者你施舍的时候左手叫右手知道了，是不是你就从天国里面出去了？
没有，
没有、
嗯、
主在这边劝诫我们，却不是要我们害怕，他不要我们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那这是一个基本的思想，可是有很多人把这个东西当作律法守。
嗯，
就是说当他奉献的时候呢，他绝对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在任何情况之下，保密是第一的。如果没有保密，就好像自己犯罪变得非常非常不平安。这个是对还是不对？
这也不对啊。
这也不对。是不是？
我想在美国你施舍了，至少你可以退税嘛。所以还是需要让人知道的，对吧？
也可以这么说，许多人他为了要得这个退税的单子，他就说
对啊、
不要人知道，可是国税局知道，还是有人知道。
对啊，你还是必须报税上有用。
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对
啊，你不要想来到神面前却是为了做给人看。不要在来到天父面前的时候满脑子想的是别人怎么看我。
对，
你如果并没有存这样的心却给别人看见了，那有没有关系呢？
应当是没关系吧。
这讲得很清楚吗？
对，应当是没关系。
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从来施舍的时候奉献的时候，我没有要得人的荣耀，我甚至没有想说父是不是要报答我。因此你是非常自由的，这一些的不可并不是律法。
对，
我们在教会里面教导的时候，尤其讲到这一章需要很小心，因为现在逐渐在基督徒的教导里面已经有了一些新的迷信。他认为我施舍的时候，我奉献的时候，如果一不小心给别人知道了，就是犯罪了。
那也不至于吧，我想。
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在有一些的情况之下，你在奉献的时候，或者你在经济上与某一些人同工的时候，你让他知道实际上是有好处的。
对，
一个远方的传道人，你愿意支持他传福音的工作，其实你要是正面与他来往的话呢，一方面他可以更有效的把他那边的情况告诉你，一方面呢你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鼓励，到最后得到益处的是你。如果你整天就是为了要小心，为了要不可，所以你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他知道，这不见得是一件智慧的做法。
主耶稣在这要说明的重点就是说，你做事情的时候 神都知道，你不要耿耿于怀，人知不知道，或者说要做给人看，或者不要做给人看，这都不是重要的问题。
这就是这章圣经里面一个基本要义，这是主耶稣讲这些话的基本立场。
对，
但是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往往读圣经呢，读就把这个基本要义给他弄模糊了。
对，我觉得这就是跟前面不可杀人啊、不可奸淫这种非常禁止下来不一样的。对，如果你再耿耿于怀，这一点可能都反而像假冒伪善的那种人一
样。真的是这样子了，因为突然开始反过来了。
对，
其实那个又变成叫别人看见了。
是这样，
对不对？教会的传道人规定大家通通都要来祷告会，可是你真的是不想去，你去的时候一肚子怨言，大家祷告你也就跟着祷告，跟着这么说两句，学大家讲空话，诶，那个叫什么、那个就叫做故意叫人看见，那个就叫做你变成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坐在祷告会里边假意做祷告，是不是？
对，
本来你有一个自由，你应该很诚实的跟人家讲说，哎呀，我真的是没有这个学习，没有这个负担，我实在是不想去。如果传道人还勉强你来说你就来学，那你就来嘛，来着来着你也许就有负担了，是不是？在这里所说的就是基督徒的服事啊，他的心一定要对，你不要想办法从行为上来改正我们的心，你做什么事情都要从心里面做，这个叫做你们要小心。中文这个
最重要的，
这个中文这个字其实说得很对的，在一切的事情上你都要小心啊。所以他给我们举了一些例子，列出来列得很清楚，不可这个，不可那个啊。那我们先跳到最后一个，就是禁食。因为网上曾经有弟兄要我们讲一讲禁食祷告啊，我们一直没讲，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在美国的基督徒啊，一定要晓得自己的分量啊。
嗯哼。
如果中国的基督徒问美国的基督徒说，请你跟我们讲讲禁食祷告，那这个美国的基督徒应该先去干什么？
先去禁食。
不是，先去称称体重看。这个毛猪一上了秤啊，就知道它不是小狗了。在美国的基督徒是难得进食啊，眼睛因体胖而突出，
饱食终日。
对，我们怎么来回答这种进食的问题？
为什么要进食？
圣经里面所说的进食有好几个地方，有一个很出名的地方是讲到进食侍奉主，禁食祷告侍奉神。
嗯哼，
禁食在旧约是如此，在新约也是如此，它是在神面前的一种侍奉。那主耶稣跟门徒的例子也讲得很清楚了，有的鬼啊，你非禁食祷告就赶不出来。
是吗？
哎，对，你看你会问是吗，我也会问是吗，因为怎么样，我们在这方面的经历嘛，要么是没有，要么是很少。
对，
但是禁食虽然没有学习呢，有的事情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我女儿，尤其我这个小女儿，每天放学的时候跟我讲的第一句话，大部分的时候跟我讲第一句话就是什么，你知道吧？
我知道的。
什么？
知道的。
是吗？
Daddy, I'm starving.
对， Daddy, I'm hungry. 我饿了，而且我饿得快要死掉了，就是 I'm starving. 因为平常吃的太饱了。所以一饿呢，你对自己的肚子饿啊，就变得特别特别的敏感。
嗯哼。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又特别有资格来讲这个问题。在北美的基督徒很少花时间去进食，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进食。
我就记得我们主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就首先就进食
40昼夜。对。
对。
肚子饿确实很有功效，因为肚子饿是一件你不能够忘记的事情。
嗯哼，那当然。
很多东西可以忘记，你要是肚子真的开始饿起来呢，它是不停的在提醒你。
嗯哼，
所谓祷告不见得是要讲话啊。
嗯，
祷告我们就这样说好了，一个人要留在这个祷告的状态里边呢，留一分钟、五分钟还可以，留十分钟就不容易了。你要长期留在这个祷告的状态底下呢，有一个很好的提醒你的办法，就是什么？
饿着肚子。
哎，对对对，饿到你忘不了。
对，因为有的弟兄姐妹是说他们祷告又是两个小时几个小时在那连续祷告，
那有的时候祷告到心猿意马，是不是？你要专心在神面前祷告啊，你必须要知道，你可能需要有根刺，有个办法来提醒你，这个叫做什么？禁食，因为你忘不了
而且这有点道理。
哎，这个你试试看就晓得了。那
对，
而且禁食不见得是一件特别去做的事情， 当你心里面有一个迫切的负担，你被主托付到一个特别的任务的时候，你自自然然知道，这几乎是一个本性里的知道，你不要吃，你不要吃，你能够警醒在神的面前。
对，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思想。
是不是也因为吃不下饭呢？
有一点类似，当然是不是一样。我不是因为胃口不好或者有心事所以吃不下饭啊。但是如果世界上的事情都能够让你吃不下饭的话，神的事情居然能让你吃下饭，你就知道那件事情在这个人的心里到底有多少的分量。
对，
是不是啊？那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思想。还有一层的思想呢，我们住在北美的人还能够稍微讲一讲。当然其实我是讲我们自己了，因为我们自己的经历很少，在这里还是有很多很有学习的弟兄姐妹啊。
对
啊，还可以稍微的讲一讲，就是所谓吃饭，吃饭是人的哪一部分在吃饭呢？
嘴巴了。
嘴巴是属于人的哪一部分呢？
嘴巴属于人的脑子。
不是，嘴巴当然属于人的身体了。对不对？
是人的身体。对，
照着神造我们的秩序，人是有灵有魂有身体的。
对，
那我们也曾经一再的和大家讲，人犯罪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做一个罪人？就是他的灵魂去伺候身体的需要。
嗯哼，
他的身体告诉灵魂说我要做什么，这个叫做罪人，这个叫做犯罪，这个叫做仆人骑马，王子走路啊。这个在以前的节目里面，我们曾经和大家谈过。那主耶稣拯救我们，叫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是什么意思呢？真正的奉献啊，不是把你的灵魂献上，我们灵魂是归于主的。主耶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我们把自己归入他的时候，我们已经属于主了。
对，
这个属于主的实际在什么事情上必须要彰显出来呢？就是你的身体也必须要属于这个新的主。因此当你灵魂告诉身体说不吃饭的时候，我要寻求神，我要祷告神，我要侍奉神，我要征战的时候呢，你的身体怎样啊？必须要听话的。
对，往往身体要拖后腿。
身体一定拖后腿。
对，
我们在这里祷告读经，你能够祷告读经多久？你说我可以祷告读经一天。好，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中间要不要上厕所？
对，那肯定免不了。
因为为什么？你这个身体有事要办呢、啊、
对，
它是等不得的。
对，
保罗说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当然那句话不是指着这件事说的啊，但是进食从某种意义上来、确实我全人都俯伏在神的目的底下。
嗯哼，
我让我的身体也完全臣服在我这个灵魂从神那里所受的托付上，这个叫做进食啊。那再往深处讲，从进食的征战各方面呢，哎，嘿嘿，那我们不讲是有原因的啊，咱们就不用再声明了。我们实在应该请在中国或者更有能力的传道人来跟我们讲这种题目啊。哎，所以这是这一段啊，主耶稣告诉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啊，你可以讲说是。天国子民的侍奉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啊？就是要注意我们在神面前的心要对。什么事情是坐在神前而不是坐在人前的，你要知道。心里面千万不要掺杂的任何思想是我们在这些服饰上可以从人那里得到一些荣耀，可以看起来比较风光的，哎，这些都要很小心。
对，
今天在教会里面，尤其北美这样大规模的教会啊，大排档的教会啊，这样的引诱其实是非常大的。
对，
星期天轮你上来带祷告，你祷告的真是光鲜呐、啊，真是漂亮呐、啊。其实你一面祷告，一面心里面空得很。这个难道不是在会堂里，在十字路口祷告，故意叫人看见的假冒为善吗？那你说我领会不上去祷告吗？不是，不是这意思。轮到你上去你就上去，可是祷告是对神祷告
啊，
不要像小贝讲的那个公司祷或者私公祷，就麻烦了。
对、
啊，
所以还是要发自内心的，就是、
要发自内心的啊、
嗯。
哎，重点不是在乎人到底看见了没有，你是不是在人前祷告，而是说你所做一切的服事。是否诚诚实实的行在神面前，你的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他真的是一位鉴察人心的神，而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心呢、啊，也真的是应该要小心。
对，
那我们曾经已经做过好几个节目，是讲到这个所谓的主祷文，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一段啊。 那我们今天剩下一点时间呢，我们来比较比较好不好，白剑？这段话里边所说的有哪些方面和旧约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这个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明白啊，在这里所说天国子民应该有的侍奉是什么样子啊。
我觉得可能比较明显一个，就第一个，比如说在旧约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称上帝为父的。
哎，其实在旧约的时候，摩西曾经跟以色列人讲说，神啊，他岂不是你们的父吗？以赛亚书里面也这样说过，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的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但是以色列人不敢这样称呼神的，主耶稣后来被石头打，被钉十字架，他们就是说因为你以神为父嘛。
对，所以这一点最起码的，这个首先一个我注意到不同点。
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以神为父，而且神不是我一人的父，我们因为主耶稣的关系，他成了我们众人的父。第二句话跟第一句话有点关系，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如果拿来和旧约一比，有什么不一样啊？旧约把人分成哪两种人呢？
旧约把人分成犹太人和外邦人。
哎，什么是犹太人呢？就是凡是从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从雅各生下来的，有这种雅各血统的，
对，
就叫做犹太人。那我们算什么人呢？
我们是外邦人。
这个德国人算什么人呢？
是外邦人啊。
哎，泰国人算什么人呢？
那肯定也
是
外邦人。
外邦人啊。
对，
旧约把人分成犹太人和外邦人。主耶稣来，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谁呀？还分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了？
就不分了。
第三句话，他说：“愿你的国降临。”这个和旧约的思想有什么不一样呢？旧约里边，直到今天，犹太人最期望的就是怎么样啊？
他还在等待着弥赛亚。
哎，这个因为弥赛亚来了，从以色列人的观点来讲，是来复兴什么？复兴
犹太人。
哎，复兴地上的以色列国。
对。
啊，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讲明了，旧约所说的那些弥赛亚来的时候，以色列国的复兴，其实真真正正是指着什么？天上的国降临呢？
天国，天上的国。
就这一个国的降临，而不是以色列政府成了世界上最强的王国。那第四句话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和旧约犹太人的观点有什么不一样呢？啊，这个稍微难一点。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对啊，
把天上的旨意、天上的标准带到地上来通行啊。地上的一切是为了天上，而不是天上的一切是为了什么？地上，
地上。嗯哼，
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这个是新约的观念啊，旧约里边所说神给亚伯拉罕的牛群羊群啊，神给以撒的一年种地有百倍的收成啊，约伯成了大富户啊，让我们有一个印象，觉得地上的人要寻求神，相信上帝，主要就是为了要从天上得一些地上的好处。不，
对，
这里他把它反过来了，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天上的标准，天上的旨意在地上通行啊，地上一切的日子是为了天上，而不是反过来的。这我们一再的讲，但是这个观念非常难更正过来啊。
到底在信基督、信主，到底是为了信什么？
你到底是用天上的力量来过地上的日子，还是地上的日子是为了预备我们在永远在天上的服侍的目的？
对，
天上的。
对，这我们讲，我们身上已经讨论很多在节目中。
然后他就说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和旧约有什么不一样？
旧约可能需要的是很多很多都是地上的福，而我们这追求就是一般日用的饮食，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
可以的啊。那既然一切的目的是为了天上，你在地上除了你日用的饮食之外呢，在物质方面你并不需要求什么。但是可能还有一个更强的对比，就是神当初把亚当他们赶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他跟亚当说了什么？
你们必须劳苦终日来从地上得的。
对，他说你必须汗流满面才能得食啊，你要耕种你自出之土啊，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所以在从前，从亚当以降啊，单要得日用的饮食就很不容易。这个日用的饮食就是神对我们的提醒， 告诉我们说我们仍然在亚当的咒诅底下。现在主耶稣突然把这个事情有点反过来了，不是说基督徒就不用种地了，而是他要让我们看见，尽管神打发亚当出去啊，谁能够叫地里面的食物生长啊，仍然是神。我们今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是在乎神的恩赐，而不是在乎你汗流满面的劳苦。
对
啊，而且他讲的是也是非常非常准确的一句话，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他不是说我明天用的饮食今天就赐给我们。
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个点还是很重要的，他关键就讲我们今日所需要的，没讲说明日，我也没讲为了后代子孙。
对，大部分的人你问他，他拿这个问，大部分的人拿这个问题来为难你的时候，第一他不明白神的意思，是说神的意思是说神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种田的时候就不会流汗，人就不需要做工了。神是要我们看见，你尽管有自己的努力在里边，但是天要是不降雨水，神要是不叫它生长呢，你再怎么努力啊，那个土啊连荆棘和蒺藜都不长。
对，
仍然是在神的恩赐底下。
对，如果神不让它长，
哎，
就没办法长成。
主耶稣是不叫我们去过度的忧虑，在这一切基本需用的事情上你要拿出信心来。那人家来问的说，那我吃什么，你再问他一个问题，一定把他问到你今天有没有的吃的，他说今天还有，那就好。这个叫做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你明天有问题明天再来问一次可以，但今天你不要问我明天的事情啊，我们只能够尽心尽力的去做，那神会让我们一天有一天的吃用。
对，所以这句话可以不要为明天担忧，那么
对，后来主
今日饮食神都会给我们赐给我们。
那下一句话呢，他说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句话和旧约时代比起来有什么不同呢？
我想这个债可能只讲我们的罪恶吧。
哎，这是一句直接的话，比如说现在很多人房子贷款付不出来，他可不可以跑到银行去说免了我们的债？
那肯定不行啊。
你开玩笑。这里无头无尾就来了一句，免了我们的债，什么债啊？在神面前一切的亏欠，罪债是一个最大的债。
应该是只讲我们的罪。
我们的罪，我们的行为的亏欠，我们亏缺神的荣耀。我们够不上神当初造我们的标准啊，我们的灵魂在伺候身体，我们的身体在犯罪，在取死，通通叫做
债。这都是
债。哎，
对，
但这个债你怎么可以就来到神的面前说免了我们的债呢？
这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
哎、所以这个祷告是谁在教我们祷告，那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啊、主耶稣基督在教我们祷告。
对，所以他才能够跟你讲跟我讲说我们在天上的这个祷告是他教我们的，他吩咐我们这样做的、啊、你到银行去你确实可以讲说免了我的债，他说谁差派你来，谁告诉你你可以这样来问的，你说你们银行的老板，
债主，对，你们银行老板，
你们是银行的老板告诉我这么做的，是不是？
对，
或者你们老板的儿子已经替我付了，那不就行了吗？啊，所以人就不需要依靠律法、依靠祭物、依靠祭司而得赦免，人直接因为耶稣得到赦免。但是底下又加了一句话：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在前面我们所讲的一切的事情里面呢、啊。怎么施舍，怎么祷告，怎么进食，要小心不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最不听话也最不知道害怕的，就是这件事情、
哪一件？
主耶稣在后面讲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哎、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实际上这一点我觉得是最难做的，估计
这一点其实是最简单做到的事情。因为你
我们上次讨论过，就是爱你的仇敌，我想跟这个是有点类似，
有点类似。你为什么觉得它难做呢？因为好像有个先后秩序，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要是把这句话从整个圣经里面拉出来，单单读这句话，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啊？
应当是 主耶稣先饶恕了我们的过分。
哎，你这是有学问的读法。你要是问一个老百姓，他从来不知道耶稣基督说什么，他一定说你们要先饶恕了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才会饶恕你们的过犯。
嗯哼，
哎，这个思想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他为什么能够成为我们的天父啊？那为什么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说免我们的债啊？那是因为怎么样？
他们
已经先赦免了我们了。
对对，
他既然赦免了我们，所以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啊？去饶恕人的过犯。我们一开头就讲了，这段话到底是对谁讲的？他主要是对着谁讲？主要对着门徒，对着跟从他上山的人啊，不是对那些完全不认识神的老百姓讲的，听不懂的。
嗯，对，
在这里就显得很重要了。我们因为得了神的赦免，所以我们应该而且可能能够做得到去干什么？
对，
去饶恕人的过犯。
对，
主耶稣不是讲了一个很出名的例子吗？有一个人他欠主人很多很多钱啊、嗯，主人就要向他讨债，并且要把他妻子儿女都卖了，他就求主人动怜悯的心。嗯，主人就免了他的债，结果他出了门一转身碰见他的同伴，那个同伴欠他一点点钱，他就干什么？掐住他的喉咙。
对，
那个就是主耶稣所讲的例子啊。
对，
这是一件不可不行的事情，如果在这里面有任何的你要把它当成律法来遵守的话，这个才是真真正正需要遵守的事情。
嗯哼，对，
我们不可以带着一个仇恨的心，带着一个不饶恕的心来到神的面前。
嗯哼，
你更别想带着这样的心去见主。这件事情是我们在地上一定要给他办清楚、对付好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请听众朋友，包括我们自己，往心里面看一看，有没有什么人，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不愿意饶恕、不肯饶恕，就是不要饶恕他的。如果有这样的人，你就要拿出来祷告，因为这是在教你祷告。他为什么在祷告的时候要提醒你呢？就是如果你发现说我没有办法饶恕他的时候，你可以祷告。
嗯哼，
神一定帮助你，不过你自己得愿意。大部分不愿意饶恕的人呢，你说那你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让神帮助你饶恕好不好？那个人常常会跟你说什么？
不
好，对，
不好，对，这个我想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每个人心中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不愿原谅的那一些人，你恨不得他赶快下地狱，
有点这意思，有点这意思。
所以你要让他，你要帮助祷告让他上天堂，这不可能的事。
你要跟他讨债，神就跟你讨债，你出不来的，这事儿你过不去的。你一饶恕他，你就会发现好睡觉。圣经也看得懂啦，人也开心啦，每天没有什么重担啦，早上起来晚上睡觉安然见主。为什么？在你心里面没有对任何一个弟兄有埋怨、有不饶恕的事情，也没有对过去任何一个人对不起你的人、欺负你的人，你觉得说我怎么样都不肯原谅他。
我想这里面是不是有个前提啊？比如说你所愿意原谅那个人，他也受洗了，也得救了，那么可能这个导致
千万不能有任何的先决条件，这里什么
附加
条
件
都没有。他只要是人，他如果是一头狗，那有可能。很可惜啊，很多基督徒的家庭问题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嗯，这倒也是。
他最不愿意饶恕的人就是他最亲爱的人，因为他最亲爱的人伤害他最深。
嗯，对，这很自然。
我只要问你一个问题，他伤害你身呢，还是伤害主身？是不是？
对，这样是可以理解
的。人的罪把主伤透了，他的心是痛透了，心碎呀、啊。
对，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而他却为你那个所恨的人为他死而复活，他称他为天父的儿女。
对，
你要是不肯饶恕他，那到你见主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严重。这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今天在你的心里还有哪一个人、哪一件事情是你过不去的，你一定要到神的面前向主认罪、啊、他得罪你是他的错，你不饶恕他却是谁的错啊？这是你的
错。
在神面前看，哪一个错更大呢？
大家好，我是多马，咱们今天接着讲主耶稣的故事。上次咱们讲到了主耶稣受洗这件事儿。当主耶稣走到施洗约翰面前要受他的洗的时候， 施洗约翰看见了真光啊。施洗约翰觉得在耶稣面前自己是太污秽了，他说我不配呀，我连给你提鞋都不配，我怎么能给你施洗呢？所以施洗约翰不敢给主耶稣施洗，因为主耶稣他太光明太圣洁了。不管是什么人，就连施洗约翰在内，当他的心中被神的光照到以后，都能够看到自己的肮脏，自己的污秽。那朋友，您就要问了，既然主耶稣这么圣洁，这么光明，那他为什么还非要到施洗约翰这儿来受施洗约翰的洗呢？您还记不记得耶稣是怎么告诉施洗约翰，所以施洗约翰才答应的？主耶稣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对约翰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什么叫诸般的义啊？那就是所有的义。主耶稣受洗乃是为了要尽义。主要尽什么义？主耶稣就是义。这义何在呀？亲爱的朋友，一个无罪的人，他怎么能够来认罪呢？一个完全圣洁的人，他为什么需要悔改呢？一个在神面前完全公义的人，他为什么要在神这里寻求赦免呢？你不明白，我也不明白，施洗约翰也不明白，但是主耶稣他自己知道，他自己清楚，他告诉约翰说，对，就是这样，我就是要在神面前寻求赦免。赦免谁的罪呀？不是主耶稣的罪呀，是我们的罪，是世人的罪呀。主耶稣代替我们在神面前寻求赦免。朋友啊，主耶稣为你受洗，为我受洗，为世人受洗呀。主耶稣是神的羔羊，他要背负世人的罪孽。在主耶稣他受洗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完全的献在了神的手里。主耶稣在地上的受洗，乃是他在地上为神工作的一个开始。你看见主耶稣这工作是怎么开始的了没有？与世人不一样啊，不管是什么人，你让他做一个工作的开始，他第一件事向你要的就是，那你把权给我呀，你不把权给我，我怎么给你做事？打仗，你得把军机大权给我，管人，你得把生杀大权给我，没有权，老子不做事。可是主耶稣为神做事，他的开始乃是谦卑的顺服，他不看自己的荣耀，他也不靠自己的全能，他更不在神面前提起自己的完全圣洁。虽然他本就是神，神的儿子，在天上那是与神同等啊，可是他却不以此为强夺，他在地上乃是甘心的舍己，存心的顺服，且为他所爱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朋友们，这就是真神的爱。你以为什么是神的爱啊？小恩小惠，没灾没涝，升官发财？不是，朋友，神乃是爱你的灵魂，为了你宝贵的灵魂，他要舍己，他要担负你的罪孽， 看见了没有，耶稣与施洗约翰不一样，施洗约翰他圣洁，他站在那儿，他给人施洗，他指责罪人，可是主耶稣来，他不指责罪人，他乃是要担负罪人的罪债，那才叫真爱。所以施洗约翰比不上主，主大，主太大了，主是神，主是真神。所以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他的救法不是指责，不是批评，不是论断，乃是要担负，担负罪人罪孽的羔羊啊。就是因为如此，神的心太喜悦了。当他看到主耶稣受洗从水里出来的时候，他忍不住内心的喜悦，他把天打开，指着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灵像鸽子一样落在耶稣的身上，因为神在地上找到了一个完全的人，这个人能够让神居住，能够让圣灵居住，圣灵就像鸽子一样落在主耶稣的身上，住在他的心里。耶稣是地上头一个人，头一个完全满足神心肠的人，所以只有这个人才能够救整个的人类。有史以来啊，神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当他看到神的儿子在地上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的时候，他指着耶稣说，这是好的，这是我所要的，这是众人的榜样，这是众人的出路。人非得耶稣基督的生命，不得见神的面。可是亲爱的朋友啊，凡是神所爱的，凡是神所喜欢的，凡是神认为好的，与神作对的魔鬼，他就要出来引诱，他就要出来残杀，他就要出来破坏。亲爱的朋友，今天咱们讲的故事就是魔鬼要试探耶稣。他为什么要试探耶稣？就是因为神说他好，神所看为好的，魔鬼一定要把他弄糟。为什么这么讲？你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就是他的受害者。咱们且把时间推回到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在圣经的一开始，创世纪中记载，神用他全能的话语造出光，把光与暗分开，神又靠他全能的话语造出空气，那也就是高天，接着神又用他的话把天下的水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这样就有了地，又有了海。神要地长出青草和结种子的蔬菜，以及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神造天体，日月与星辰。神让水里多多滋长生物，要雀鸟飞在地上与天空之中，神就赐福给这一切。接着神又靠他大能的话语造出了各从其类的牲畜、昆虫和野兽。所有这一切神都看着是好的，但是神的创造没有到此为止，因为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这样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圣经上说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 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与其他一切的创造都不同的是，神没有只用他大能的话语造人，神乃是亲手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并将自己的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这样人才成了有灵的活人。为了给这有灵的活人亚当找到一个妻子，神又亲手在亚当的身上取下一条肋骨，把他的肉合起来，用这只肋骨为他做了一个女人。可见神对人是多么的重视，多么的心爱，多么的宝贵啊！所以当这一切都创造完了以后，神把所有的创造都给人享受，都让人管理。在第六日的时候，神说，我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没有人的时候只是好，有了人以后乃是甚好。神看人为宝贝啊，因为神爱人。神创造人有一个目的，有一个心意，是你我今天可能还不知道的，但是神知道，否则他不会先创造星辰日月、天空陆地、高山海洋、花草树木、蔬菜与牛羊，然后才把人最后造出来。当他亲手造完人以后，他才看一切都为甚好。好只是好，甚好那就是特别好。但是特别好啊，不是最好。好东西乃是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试炼，经得起试探，经得起磨难，在引诱面前不失败的，那才叫做真好，那才叫最好。我们都知道伊甸园里发生的事情，就是因为魔鬼的诱惑，好人或说是甚好的人还是失败了。那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与今生的骄傲让亚当失败了。因为神给人自由的意志，让他可以自由的选择，所以他的选择乃是失败。就是因为亚当一人的失败，我们众人都落在罪恶和死亡当中啊。在人的这件事上，神的仇敌魔鬼暂时得胜了，人被魔鬼掳掠了，人成为了死亡与罪恶的奴仆。但是爱人的神从来没有放弃人类。亚当只是甚好，但这甚好的还是把人带到了死亡当中。今天神要把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送到地上来，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变成那最好的，这最好的要代替那甚好的。神用他的自己，让他的独生爱子来代替亚当，也就是神造人时所造的那个样子，基督耶稣，他要亲自来到地上，担负人类因着失败、因着罪孽在神面前欠下的债呀。亲爱的朋友啊，您懂了吗？谁是基督耶稣啊？亚当乃是照着基督耶稣的形象所造的，基督耶稣神的儿子才是人应该有的样子。 第一个亚当失败了，神就亲自来到地上，要为我们成为第二个亚当。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凡是从这第二个亚当所生的，就是从基督耶稣所重生的人，神给这般人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新造，意思就是重新的创造。人的旧造生命乃是出于亚当的，亚当的生命必然是死，这第二个亚当乃是基督耶稣，从他而重生的就是神自己的生命。只有这样的才叫做新造的人，只有新造的人才能重新回到天国，回到永恒的家乡。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